话思无邪啊，思无邪就是啊，无思这个字，这个字就不管它了，这是无思了，就是无邪了，无邪就是无思，无心，无心这个意思是怎么讲的？怎么孔子说305篇的书了，用这一句话都来概括了？包办了，哎，就是无需这两个字包办了，有没有道理呢？大有道理。为什么大有道理呀？我们知道这个文学作品，它所以能够感动人，它在哪里呀？就说我们读一篇的这个是这个论文，这论文是总是感觉到枯燥无味的，尤其那些宣传文字啊，他也是听都不愿意听啊，还愿意看。可是你要念一首唐人的这个一首诗，或是这个宋人的这个写的一首词，那你领略其中的意思啊，岂味无穷？念了又念，念了又念，那干什么呢？好，感动，心里受感动。比如说是这个晚唐的那个李后主，李后主是亡国之君了，把国家弄坏了，亡了国了，亡了国这是人家不同情他的。可是他写的那些词啊，人家读了他的词啊，就对他发生这个同情，认为这个李后主这个是这是诗人呐、啊。对他亡国啊，既有无上的同情，为什么呢？他在他的这个词里面写的就是真实的情感，把他的心里的话，这个用这个文词表达出来，毫无隐藏的，真心捧出来的。他这个才是感动人。我们这个常常说，某人他有诗人的气质。诗人的什么叫诗人的气质啊？诗人气质啊，他口里说的话就是代表他心里的话，心口如一的，非常天真。一个人天真的，天真是纵然受了骗了，吃了亏了，人家觉得这个人是可爱，天真的太可爱了。是他处处用他的这个真心来待人，真心来表现出来。那么《诗经》的300篇呢，每一首诗都是真实的情感，真情的流露。是他能够感动人。把握了这个原则，你研究诗经的话，那就好了。所以在这个书这个上书啊，这遗书里面，它是诗什么呢？它有一个定义，诗言之，这是这个尚书是最古的，最在古经里边是最历史最久的了，最古的这个书了。这是书经里面的诗，给诗下个定义，诗什么呢？诗是言之的，诗的文字啊，就是表达的知。知是什么呢？诗经有个序文。序文叫什么？这个 和别人知知啊，在心为知，存在心里边就是一个知，叫志向嘛，心向，心里的感觉。发言为师，用言语发表出来，发表就是呢，就把这个知啊，原来在心里边存在心里边那个知啊，发挥出来，用一文字，用一言语文字发表发挥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写文章，那文章是假的，虚情假意啊。六朝文章，这好像这个周老师讲这个，哎，你文气八代之衰呀、啊。六朝文章好啊，他写的这个风花雪月，写的这个骈体文，写的都美呀、啊。但是呢，他不是真情，不是言志，没有把自己的志啊演出来，那文章不能够感染。说言志之作就是啊，这个事才是感染感动人。那么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三百天是用一句话就书写这句话就来做代表，就包括了。包括就是说，诗就是这样，这个表现就是表现自己的诗啊，用自己的真情、真心来表现这个文字出来，就是感染。那么他这个在这个微正篇的第二章讲，讲那干什么呢？就是说，前面那一章讲微正一德，那一德，德是知心。德这个字啊，是吧？知心这两个字，现在这个德就是三个方向边，就是这个德，就是这个字啊。就是这个德，那个直接的直接就是这个言，就是言之啊，就是把自己的心里想的要想做的就这个准备干这个直接的啊表达出来。那么就是这里讲这个无邪，没有虚假的。一般政治就是像诗那样的，我对于这个老百姓完全出于这个真心来替他办事。你想一想，这政治是不是道德真的是不是有真的？对，研究中国文化，儒家就是这样，他不是讲全书的，全书孔子也讲全，但是这个全呢，还是达到这个德，达到这个德政的这一个方法的运用，而不是像苏秦张仪。不是像现在这个国际上这些政客他是用这个权谋，用这个权术啊，完全是为自己替自己的自私自利来着想。中国的这个固有德政，他是替人家来着想，真心真意替人家着想。试问看，我们讲办政治，就办这个政治啊，不是现在他们那些政客讲的那个政治啊。这一章呢，就这样了，就是我们
无论办政治办教育，这个做生意，对顾客也要真心真意。我这个商品卖出去了，不能不过问呢、啊、卖出去人家买我这个商品是不是实用，那我也考虑。我如果是不实用的话，我卖给人家我自己心里于心不安呢、啊、懂得说因果，我这个因果背不了。儒家讲天命，天命也受不了，所以处处要讲这个德，一切一切都照这个。果然照这样做的时候，各位要有一个信心。有什么信心呢？啊，我这样做的话吃亏，处处吃亏了，处处吃亏呀、啊、其实一点都不吃亏。我们懂因果，懂得三世因果就知道，三世因果啊，过去造的这个业因，现在是来受果报的。受果报当然有好的果报，有坏的果报了。我们过去造的这个好的因，应该呀、啊，这一生呢应该赚钱的，做生意也特别赚钱。那么在公家当公务员的话，也是一步一步升得很快。办政治也办的这个很多人的拥护，甚至就是这个学佛讲经的时候啊，也有很多人来听。这个是过去动的善缘的业因呢。那么知道这个业因呢，我们就不必要投其人家所好，我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一切祸福因果。假使不懂这个道理，我们就用种种的不正当的手段，也是赚了钱了啊，也是这个打击了人家，自己得到利益了。这个怎么，这个所赚来的钱，所得了不正当的利益啊，照因果来讲也是过去也是这一生也是该得的。该得的呀，就是问题在呀，在我们是用的方法对不对？我们方法用的不对了，虽是该得的呀，又造了业了，又造了恶业了。造了恶业，未来又受了恶报。假设我们相信因果啊，我们不用这种方法，怎么的？那个该来的还是要来。不来的我勉强的，我们果然这么做的时候啊，慢慢的就能转，而且现在也不遭遇。佛经里面公案很多嘛，某位这个大师啊，他讲解没人听，的那个另外一个善知识讲，你呀、啊，你没见识那些米呀、啊，那些是吃东西啊，喂了个鸟，二十年后你来再出来讲解，他每天照这样做，照这样喂了小鸟啊，小虫啊，二十年之后才讲解，二十年前讲解与二十年后讲解还是一样的，二十年前讲解没人听，二十年后讲解啊，人多得不得了。那对了，那就是那些鸟转世来的来听他，记得这个原因。懂得因果的话，我们在世间做任何事情，你办政治、办教育、做生意、修道、传道，什么都是按照这个叫这个事理的讲的。 事无心，不要用虚假的那个对待人家，一切出于真心。这个果然这么做的时候啊，绝对是前途一天一天改善，道上面也是，修道也是一天一天进步。这是就是下面一章，子曰：“道之以正，习之以行，明民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那么这个这几句话就是一篇文章，一篇文章什么呢？文章有反有合，有正有反，这个几句话就是一反一正。道之一正，即之一邪，明明而无耻，这是反；道之一德，齐之一礼，有耻且格，是正。道呢是领导，那么指导人呢、啊、做领导人的人，你一切的做法以政治啊来领导。政治啊是什么呢？制定一些施政的条文，颁布那些这个规章、法令等等。今人就是现在的人，现在人所讲的孝啊，是怎么的？是未能养。所以现在人所讲的孝，就是子有问孝吗？孔子答不答？答不答什么呢？现在的人所讲的孝啊，是什么呢？是未能养。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能够奉养父母，这就是孝了。这是一句意思。这孔子就把这个当时候一般人的观念，当时候一般人的观念认为啊，我能够孝养父母啊，我就是我能够把父母养的供给他的衣服，供给他的这个饮食不缺乏，那么这就是孝了，养护父母就行了，不错啊，能够养护父母这是必须的。父母年纪老了不能工作了，做子女的不供养他的这个，不维持他生活，这个怎么说得过去呢？这是基本的。但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没有更高一层的这个需要呢？那么下面就讲到，下面孔子就讲的，就是不满意当时候的人这种观念，就说我能够养活父母，我就算是孝了。啊，孔子意思就是说，假使说你能够养活父母，就算是孝啊。我说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至于犬马，皆能有养，这是一般的注解啊。一般的注解把犬马比喻父母。就是说普通人养犬马之后，这个狗啊也要吃东西啊，马也要吃东西啊，犬马也能够养，把犬马啊马养得很肥，狗也养得很好，也都是能养啊。那么就是养犬马跟养父母，下面呢是不精，何以必有啊？下面注重是不精，养犬马是没有什么恭敬的，哎， 牛吃草的，把牛拿到那草地上让它吃吃草就好了。对牛说，哎，很恭敬的你，你那儿很好吃啊，吃的这个也当心呐、啊，不要把胃吃坏了。没有这个。养狗的时候啊，那个食物有给它吃就好了。也不必讲究对他一个礼貌，拿什么东西，什么时候拿给他，也不讲那些礼，是不是？没有什么敬，没有什么恭敬在哪里？你假如只能养，你养父母跟养犬马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这一般的讲法，一般讲法这样讲法不恭敬，就孔子说是叫尽孝不恭敬的。孔子讲这句话的，如果这样一解释，把孔子这话讲的就不合理，就不恭敬。为什么呢？把犬马跟父母相提并论，对不对？这相提并论就不对了，不能这样解。那么应该怎么解释法的呢？犬马要看这一句话，至于犬马兼能有养，能字兼能，这个能啊，你学这个汉文的就知道，学外文的也知道，一个造句啊，这一个句子啊，有主语有属语。那么在这一句话呢，犬马当然这一句话是主语。那么这个能字啊，能是有能有所啊，能是主动的了。这个能是从哪来的？能是从犬马来的。他有这种能力，他有这种能力来养，哎，养活人，这是犬马。你看你念念就知道吗？犬马皆能有养，犬马皆有这个能力来养活人。但是怎么养活人呢？就要解释一下。狗这个犬呢，它养狗干什么呢？养狗不是现在人养狗啊，现在我养个养个这个一个狐狸狗啊，是北京狗，北京叫哈巴狗，养着自己玩的，那个没什么意义。无人养狗什么呢？三字经里面就讲，犬守一鸡司晨，狗啊在门口，其主人呢、啊、看门守夜嘛，晚间的这个主人睡觉了，门大门一关了，关是关了，小偷还可以有方法把大门撬开来呀。但是有狗在门口的话，遇到这个一个小偷贼进来之后，那种它汪汪汪叫起来了，一叫之后主人就醒了。他有这个能力的，这个能力，他以这个能力，他就是养主人，报答主人的。至于这个马是牛马等等的这些大的动物，马替人家拉车啊，作战的时候是这个冲锋陷阵，这个都是一样能够养，它有这种能养的能力，报答主人的能力。这个话不是很通顺吗？很多人就是说，这个犬马，比如什么呢？不是跟父母相比了，是跟子女相比了。你说你当子女的，你能够养父母啊，就是能孝啊。那个犬马也能够啊，以他这个能力来报答主人，能够供养主人。以他的体力来供养主人，他也能养。那么 他能让这个犬马随时用这个体力来报答主人呢，可是他不知道什么恭敬呢。那个狗是能够不错，是能够看门，他不晓得对于这个主人怎么样的礼貌，他不懂。因为礼，我们刚才讲的礼是人呢、学来的，懂得这个礼当中我曲曲折折的这些人情世故啊，这个当中很深邃的这个道理在当中。狗它的能力啊，它的心理很，它的智慧不够啊，它学不到的，它不懂得这个理，不懂得精子，精就是一个理，一个理的本质。那么再讲到这个马是你他拉车子的时候，他用他的力量，他还要你用鞭子来鞭策他，他不知道什么恭敬。假使说我们做一个子女啊，我只是拿这个衣食住行这个物质上这个条件供给父母，不是父母缺乏了，我们没有什么恭敬心的话，那我们跟这个犬马以劳力来供给主人，这有什么不同？不精。我们讲这个孝啊，这个没有这个敬恭敬父母这个心呢、啊，那我们讲孝子，我们孝子与犬马有什么不同呢？别是有什么分别呢？这张书最重要的是讲这个精子，你只有问孝嘛，问孝这个精子特别重要。当事人的观念是啊，我能养就可以了，能养是不够的，并不是说能养不行不可以，能养当然是要养。做子女的不养父母了，那是大逆不道。可是养父母的时候还要加以这个恭敬心，没有恭敬心，那就我们跟犬马是一样的了。孔子的意思是这样的。讲章法，这个章法什么呢？我也是这个文章古文呢，昨天晚上周老师跟各位讲了。那么这三句话就是一篇文章，三句话一篇文章呢，开头是子有问孝，是发起的开头的。子曰，是孔子是成启程。那么后边呢，三句话是今之孝者实为能养，这一句话是又是就是一个另外一个主旨，是一大段的时候呢，接着下面至于犬马皆能有养，这两句啊，把那个今之孝者是实为能养这两者啊，是平劣的一句话，不敬可以孝，可以别乎，这是结论。最后的一章的结论，重点在最后这个不敬这两个字。这个下面是子瑕问孝，子瑕也是孔子的大弟子。子曰：“色呢？由是弟子服其老，九九四先生传，曾是一位孝乎？”那么子夏就问孔子关于这个孝道的事情，孔子就说了：“色难， 色是什么呢？色是呢，和颜悦色。我们这个对父母尽孝啊，要让父母啊，这个我们要自己拿这个颜色很和，很温和，表示很喜悦。为什么要和颜悦色的呢？自己年纪幼的时候，在年少的时候，如果不是和颜悦色啊，父母一看，哎呀，小子啊，你今天怎么，你哪里受了伤啊，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啊，父母心里就心里就忧了。做父母的心呢，你慢慢你体会吧。小孩子蹦蹦跳跳的啊，跌伤了，自己当然也是心里是不高兴的，自己觉得很很挂念了。出门去到外面玩，呼呼啵啵的到跟朋友一起到外面玩，也是生怕在外面发生交通事故了。可是突然呢，自己不出门了，也不跟人家往来，自己闷在家里，坐在那个一本正经坐在家里不活动了。这个时候心里，父母的心里又忧闷了，又怕儿子的这个哪里是得了什么病了啊，是哪里不舒服了，种种的呀，就是。那他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由你的这个颜色表现出来，就是父母对于的儿子无时无刻不在那里这个察言观色。这在年少的时候，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啊，自己觉得是啊，年纪不小了，可以独立了，独立还是不够啊。现在一般人就说，哦，我有我的这个，我已经成年了，我有我就自己的思想了，父母就不要你操心了，不让你这个多心里多操心了。这是年轻人的想法，他还没有当父母，他不了解父母的心思。在父母的心里，你不能是刚刚满20岁，你就是到30岁、40岁、50岁，只要父母在世的时候，在他心里还是个小孩子，你做的事情他认为你还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他还要替你担心。所以你处处要表示要和颜悦色，自己心里表示愉快啊。对父母啊，要一见到父母啊，也是很和气，心里很喜悦。就是古时候古人的孝子啊，遇到心里有不愉快的事情，或者在外面跟人家吵架，真正孝子不跟人家吵架的，偶尔与人家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了，回到家里的时候，一见到父母，赶快把那不愉快的表现收起来，对着父母还是要和颜悦色的，一见到父母就高兴了。实实在在，真正的孝子啊，他见到父母就高兴，这是天然的。你看那个小孩子嘛，小孩子离了他的妈妈啊，离开就他就想，一见到妈，一见到母亲，我就是高兴，比什么都高兴的。他的人的良知良能就是这样的，天性如此。所以小子是一个人子，见到父母不管父母年龄多么老，自己年龄多大，见到父母就是高兴，出乎天性的。说孔圣人讲的就是一定，有些这个他的儿子呢，他这个一般做人子女啊，他没有想到这一点，没想到这一点呢，他就是一般人的习气很可怕。他在社会上交了一些朋友，互相的这个学坏了， 恶的习气、坏的习惯学坏了，慢慢慢慢的就疏忽了，把自己的良知良能盖了、遮盖起来，应当对父母怎么样的态度他也忘记了。尤其在这个乱世社会风气啊这个不好，在那个环境之下，大家都忽略。现在就是这样，很多是受了这个西洋的那个风气的影响，好多事情不要让父母知道，怕父母知道他破坏他自己秘密了，这个都是不对的。那么这里讲色难，就是呢，你要孝敬父母啊，一般人所忽略的这个和颜悦色这件事情呢，表现出来就很难。在孔子那个时候，一般人就很难办得到了色难。那么色难就是一般人就是见着父母啊，就不能够这个颜色表现得很愉快，对着父母很和气，一般人就办不到了。一般人办不到的时候，孔子就讲了，你这一层做不到，这一层做不到的时候呢，下面就说个比喻，有事弟子扶其老，有酒自先生传。弟子、先生这两个名词，那么这个注解里边呢也讲到，弟子啊，就是这个儿子呢也可以称为弟子，父母呢也可以称为先生。因为他就是一个人的出生来讲，父母比这个子女出生的早嘛，生的早嘛，也可以称为先生。那么这样讲不是不可以，但是究竟呢讲的这一章书的意思啊不大圆满。那么我们学拱老师在讲这一章书的时候，他采取这种讲法，弟子就是弟子，就是师弟子，先生就是老师。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把这意思讲完之后啊，各位一看一比较，就觉得这种讲法好。那就是说，弟子啊，古时候做弟子的人，你比如说孔子弟子，前面讲的范迟鱼，范迟是老是孔子的弟子了。孔子出门，范迟跟孔子来驾驶，这就是替老师做事情的。老师有事情呢，弟子扶其劳，给老师服务，啊，给他效劳。不但是驾驶，老师有其他任何事情呢，学生呢都是要替老师来办事情。有事，这就是老师有事情，弟子呢就要来服务，效以他的劳力啊来给他服务，替老师分劳，分开的这个劳力。那么这是一桩事情。有酒自先生传，这个有酒有这个吃的东西，就是饮食。先生传，先生指的是供给老师，让老师来享用。这个传子啊，有一本到这个做这个词，这个字呢，读君子， 尤其是先生君，君与传呢，这两个字可以这个互用的，但是研究起来这个意思稍微有一点分别。这个传呢，就是这个供，送给老师了，老师在那里享用这个传呢。这个君呢，不但是吃，而且把那个吃完了。吃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你这个饮食啊，预备得很好。老师啊，哎，吃的这个一下就可以把吃完了，就表示你这个做的非常令老师满意。稍微有这么一点点分别。那么大致呢，这两个可以意思是可以共用的，现在也不必改词了，就是转，形成转。那么你有饮食就供给老师在那里吃，这两件事情呢都是弟子对老师应该有的一种表现。这个就是弟子对于老师是这样的，但是儿子对于父母也是这样，可不可以的？儿子只是讲，替父母夫妻劳，有了饮食就是拿给父母来吃来喝，其他的不必了，不必讲了。这就跟呐，这个父母跟老师没有分别了。就以老师，以对老师的礼啊，对待父母一样的。那究竟起来说起来啊，老师跟父母究竟不同的了。那么这古时讲这个礼，讲礼啊，父母死了一定守三年之丧，守三年之丧还穿了那个孝服、丧服啊。丧服就是孝子是披麻戴孝的，老师死了以后呢，怎么呢？也要守三年丧，三年丧可是不要披麻戴孝，也不要住在那个匈奴里面。他呢，那叫什么呢？守的这个心丧。守的是心脏，心脏什么呢？什么叫守心脏呢？老师死了之后，在三年之内啊，心里就跟父母丧的一样，丧死了父母一样，时时刻刻就想到老师在世的时候对他的教化。因为我们人在世啊，父母养我们的色身，老师启发我们的慧命的。生着这父母，教着这师长啊，这个恩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恩呢稍微有一点分别，就是比老师还比不上父母，这是就世间法来讲的啊，佛法是应当别论的。那么世间法，世间的老师啊，跟父母究竟不同，所以他守的是心脏，虽是心脏呢，在三年之内时时刻刻想到老师的恩德，自己的行为呀、一举一动都要守住，不要这个到了这个歌厅里呀、这个酒楼酒肆里边呢，不要寻欢作乐。一寻欢作乐的时候，那时候那守什么丧啊？心里就放肆了。所以在这个三年之内啊，时时刻刻守住心脏。那么心脏与那个丧服究竟不同的啊？那么即使这样不同的话，讲父母尽孝的时候，对待父母与对待老师究竟不一样。对待老师很严肃很恭敬， 金州当时很小，那就不合乎理啊。但是要严肃恭敬，对老师恭敬，对着父母那个严肃恭敬，恭敬是要啊，但是绷着脸是很严肃的话，那就不对了。敬着父母要有事，要想到这个，要表示一种啊，心里很高兴，很和蔼，啊，很温和，这就是用舌来表现出来。不仅仅是有事父老，有酒是馔。假如说没有这个舌表现出来啊，那你对父母就跟对师长一样，对老师一样，为什么不同呢？所以下面就说，曾是以为孝乎？曾是这个曾字，古人说叫当奶一样，乃是以为孝乎？乃是以为孝乎？乃是还是文言文？我们用白话的翻出来就是，那就是孝嘛。意思就是，你说是色男，色男。